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你的个人观点，你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你的教养模式。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a Wang Dan Net。 今天我们来聊，在2024年3月29号的时候，我带着孩子然后要搭飞机去泰国的曼谷。为什么呢？因为泰国的3月30号有一个叫做国际学校博览会。那国际学校的博览会，它其实在清迈跟帕提亚都有不同的时间有展览。那它会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国际学校在那边做一整天的说明跟展览。那就只有3月30号那一天是曼谷的国际博览会。那我那个时候本来预约的是清迈，后来但是我就没有去清迈，我后来就是另外又预约了曼谷。那当我预约了曼谷之后，它是在曼谷的洲际饭店，也就是在四面佛的对面的那个饭店。那我就也下订单，然后预约了，然后下订单饭店。那个时候我去的一个原因是在2023年的8月，我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一起去泰国看了好几个国际学校。就是我去看了非常多的国际学校看了非常多的一个学校的一个状况。那个时候其实我练的就是因为他们都用英文讲解，我就跟孩子们讲，我不管你英文学的怎么样，你要给我抓那个 keyword， 就是你不可以在那整个过程百般无赖啊，翻白眼啊，干嘛的没有。就对我来讲，在一件事情里面，如果妈妈做的比孩子还要积极，那势必是要对自己有利的，而不是对孩子有利的。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是对你有利的，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哦？我记得第一个去一个叫做 American in Beko， 就是美国在东京曼谷的一个学校。那他那时候给我们看的他们的学位的价钱，平均一年是100万新台币的状况学费哦，不包含住宿。然后他其实是在那个比较热门的学区，那就是日韩区，大部分都日本人跟韩国人哦，然后还有美国人这样子哦。那个设备真的是非常的赞，那个孩子就非常的雀跃说，哇，高价哦，就是你读的是贵族学校呢哦。然后我就看着他说，你自己想看，一年要花100多万，未来你离开这个学校，你的薪资结构至少要300万，一年要300万以上，你才有单单的一点回本。我觉得那应该还不算回本哦，就是它还不算回本。为什么呢？因为100万其实6年前或10年前的价格，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国小6年级就进去，那你每个月花100万，好，100万只是学费而已哦。好，所以你要读到6年之后，然后还要再去读大学，这样累加下来的时候，你是10年前你的100万，所以你是10年后，你知道每年要赚300万到400万以上，其实你才可以回本哦。然后这个孩子当场啪不讲话这样子，就是而且其实要理解一件事，这是父母的投资，当父母的投资，但是你是不是一个投资的标的？就对我来讲，这个孩子是不是一个投资值得的标的？如果这个孩子就是一副什么都是完全不想啊，然后我不爽我就不想读啊，我不想要怎样，是我妈妈比较嗨啊，我妈妈怎样，是我妈叫去的。好，那我真心觉得在台湾哦，7000-8000的学费公立学校就好了，就是没有必要哦。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跟他们讲说，你要了解一件事情是这个样子哦。我们会指望孩子，这样我们会讲说啊，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尽量能给孩子就给孩子哦。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会觉得说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等你老的时候，不会小孩尽量要给你就给你哦。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值不值得给孩子，这个孩子愿不愿意读，或者他有没有那个才能读，这才是一个问题哦。例如说 回来之后，我在我马上叫一个孩子跟他爸爸在聊这样子。那其实我回来之后，我只有跟这个人讲说，哎，你要不要考虑你的孩子去那边读哦？然后我甚至给他介绍学校。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在于是这个爸爸的两个孩子的思维模式是让我觉得很珍贵，但是在台湾是被觉得很烂的一种思维模式，是一个造反的一个思维模式。所以他其实就是我要逻辑过，我要思维过，他并不，所以他是在台湾只要服从或者是你听话就好，你乖乖把这个东西做好就好，甚至我们的作业内容其实都不是一个很稳的状况。所以后来我只跟他讲说，诶，你的小孩要不要赶快考虑，因为他的时间很紧迫。那我就在这样跟这个爸爸在聊，然后也跟孩子聊这样子，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不太一样，很不适合台湾啊，就是我觉得很不适合台湾的教育体制。那在台湾的教育体制里面会把他的天分跟他的思维模式给毁了。可是我觉得有些孩子他其实在台湾是 OK 的，甚至他要读不读的哦。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思维。那我就带着孩子去的时候，我就会尽量让他们说，不管他们讲任何英文，你都要抓住那个 key point 回来跟我谈这个学校的特色是什么，这个学校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只要他们老师在讲解的时候那个表情跟态度不一样，我回来就会打他们哦。我就说你不想我就不要。这但是那一次回来之后，我就完全继续做我的事情，然后继续盯我儿子的功课，就陪他弄功课。因为他其实在五年级下学期之前，我觉得那些所有的教科书的教案不太适合他，所以我就另外教，没有在教那里面的东西哦。所以我就会一直另外在教别的东西。那一直到了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觉得逻辑应该要整个水到渠成要教了，那我就会开始忙在这一部分。那有趣的一个部分在于是，我去了那么多的学校，我看了很多，你当然会很心动，但是问题在于是，其实做决策有很多的底层逻辑哦。那我会去看我的底层逻辑 OK。可是我后来那时候想想就算了，我不要，不一定会去泰国这样子。可是3月30号的这一个博览会，我去报名之后，我就看他们历年来的资料跟历年来的思维，然后还有影片。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我要去。我本来只想要带我儿子去，后来我就要想要带我女儿去。我女儿已经高二了，高二下学期了，所以她明年她马上就要学测。那我为什么要带她去的一个原因在于是，就是那边的高中生，他们有时候会叫高中生出来解释，然后会叫小孩子出来做才艺表演跟表演，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小孩的样貌、面孔跟思维的状况。我想要让我的孩子去跟他们聊天，去跟他们交朋友，或者是去跟他们对话，就是所谓的破题，跟外国人破题。那我后来就是去了之后，我们就坐车到了那边嘛，然后到那边之后，我们就因为他是在一个饭店里面，那我就叫我的儿子跟女儿讲说，你们要自己去谈，我都在旁边，我绝对不会下去直接去跟人家问你们学校怎样啊，干嘛有的没有的哦。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已经要把我会注重的哪一个点都跟他们聊过了，然后布局过、布盘过。然后呢，结果这姐姐就带着两个弟弟哦，就一起去看，然后这样子。那我儿子是跟另外一个男孩，就是他们三个就一直去。那里面有很多的妈妈去，就是自己看啊，然后自己去解释，就去干嘛。那对我来讲，其实不管去国际学校干嘛，我都会逼我的两个小孩自己去看，自己去问，自己抓 key point。我觉得妈妈尽量退场，这是他们的人生哦。所以我女儿就是去问了一个，然后问了一个英文的，然后接下来问了第二个。当她问到第二个的时候，我就有点美送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女儿就非常的认真的去跟对方聊天，去跟对方询问。那另外一个男孩又站在旁边也会询问，他们两个就比较高，我儿子是矮冬瓜，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夹在中间，然后呢，他就顺势的有个动作，就是往后缩一下，这样，就是姐姐跟这个朋友往前，然后他往后缩一下，这个缩一下的退缩我就不行了哦。是呢，我就把他抓过来说，为什么都是姐姐在问？然后他就跟我讲，妈妈，我有点听不懂哦。我就说 ，OK， 你听不懂是不是？然后我就指着某一个学校说，来，那个说中文的，你 过去你跟他讲中文，我就跟他讲说你 过去你跟他讲中文咯。然后呢，于是我儿子就过去了，然后就开始跟对方聊天，然后就开始跟对方聊，然后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然后我儿子就跟一个女生的，后来我知道他是老师，然后再聊。那个摊位哦，人不多，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些中文的，他有号称中英泰的三文这样。那我后来这边看，等到我儿子问了很多之后呢，我就过去拍照。我会帮我儿子跟我女儿跟别人对话的样貌把它拍起来，然后后来再跟他们复盘他们状况，说，听话的态度跟认真度，谁会越来越愿意教你？所以我就会把这件事情去把它做记录。当我拿起相机走进那个摊位，然后对着我儿子拍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有五个人，其中一个老师在跟我的儿子讲话，他的头是弯掉低下来的，跟他聊天。然后这其他四五个人看到我，然后再看一下我儿子。以台湾的模组来讲，大部分就觉得哦，这是妈妈呢，她是 TA， 她是一个sales， 所以呢，她是一个主要掌权的这个人。那马上就会有人来跟我讲啊，妈妈，我跟你介绍哦，哈，你知道吗？这一群人看在我在帮我的儿子拍照的时候，他们往后退，不遮罩我的相机的角度，然后笑着脸看着我儿子。你知道那种心神领会你在教小孩的态度，就是你在教小孩的态度。你知道那个时候，包括我儿子提出的任何的问题，然后那个老师在问，对不对？旁边的就是另外几个老师也在听，马上递交了就是资料给那个老师，主讲的那个老师。从头到尾他们都知道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没有人过来然后跟我聊天，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当我已经主导了，我再去跟某个人聊天的时候，这个孩子的主导权就没有了。那后来我再去参观这个学校的时候，在整个参观过程里面，非常非常的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一个带领的主任从头到尾讲的内容都是针对孩子讲的，就是他的讲话的针对都是针对孩子讲的。我们的进来以后要做什么事情，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这样搞，就是这样。在他从头到尾都是针对孩子，他并不是针对父母。他会告诉你，在我们这个学校最重的处罚就是不可以进教室上课，来我这边旁边，在我旁边的办公桌里旁边做处罚，就是读书，自己读书。好，所以你就是来我身边自学，你不可以进教室。所以对他们的学校的学生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处罚。我不进去学校，我不进去教室，我学什么？所以对别人来讲，我就说啊，你被人家约谈到那边去。所以他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跟孩子讲哦，然后孩子也一直问，那为什么怎么样才可以进球队，然后怎么样，那为什么会有重训室，为什么美国的国际学校高中国际都会有体能训练跟重训室的这个动作。那他把他所有的概念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在台湾非常多的人很会讲教育理论，可是那个教育理论有时候并不是对的。我们要运动啊，我们要站长阳光啊，好，但是你运动后面的专业思维是什么？你给小孩上篮球队，那尤其是高中以上，那他有没有上重训？他有没有在养肌耐力？如果他没有养肌耐力，他篮球打得再好，很容易受伤的。所以你有没有去做这一块哦？所以很多的人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思维。那这一个学校方面就做这个，他几乎都以学校为主。那我已经去过两次的跑校的行程，我跑了就是很多家，然后包括博览会的时候每一家去听或干嘛。那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已经筛选到只剩几家，就是只剩几家我觉得非常 OK 的。很大的一个原因的点在于，他们的所谓的人主打的并不是在捧父母，而是直接跟孩子对话。他就直接跟孩子对话。我们到了一个学校里面哦，他在帕提亚，就是距离巴达亚，我们叫帕达亚，他们叫 Pattaya 哦。那因为我去了那边之后，回来在曼谷，我们在看那个就是房地产在那个他们在购物中心里面有房地产的销售中心，所以我就去那边，然后看，你知道那时候等小孩，所以我就在那边说，那你们房子怎么卖啊？干嘛的？那他们在 Pattaya， 然后就说 Pattaya， 我就哦 Pattaya， 我们店 Pattaya， 他们店 Pattaya。那后来我就问他们这样子，那这个 Pattaya 的学校费啊，他为什么要我就是在行程里面安排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业课程，所谓的 business 课程。然后去的时候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哦，他跟你讲说幼儿园的 floor 森林校区，我就在想森林校区对台湾来讲就是干净的地板，干净的什么，然后所谓的每天要扫落叶这样子哦。你知道那个森林地区真的是很森林，那个地上的落叶是堆积而起来的，这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因为我住清水哦，然后我们清水里面有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种所谓的山林大火哦。那像有很多的像澳洲啊干嘛，他们也会有山林大火。那我们那时候就很多人就会讲说，山林大火要赶快去灭火，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哦。那一直到了有一个生态科学家在跟我讲说，他就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森林大火是势必的。为什么呢？因为每年的树叶都会落下来，落下来以后它就会堆积在那边，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越堆越高，然后它会干燥，然后会干了，然后就会就是太阳照射下去，然后上面的阳光就越来越少嘛。它太阳照射下去之后，它就会点燃，然后引起大火，因为那干掉的树叶就引起大火，大火烧过一次之后，那个土地里的养分就有了，所以它又会继续造林。可是你跟台湾的孩子讲它落叶会堆积多厚干嘛吗？没有的，你知道吗？台湾的所有的森林小学啊干嘛，他们的环境是打扫过的，只是没有这样所谓的密集的森林或者是大量的堆叠的树叶的真实原貌。所以这非常的有趣，我一看到那个森林，然后他们就这样，地方有蛇，地方也会有蛇哦，那就会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一次是我先定了，其实很多次都这样，就是我先订了行程之后呢，他们开始自己订行程，就他们自己订飞机票，他们自己订饭店，他们自己订干嘛。我不是带团出去的，未来带团出去我会收高价，真的太累了。然后后来去了之后我就看到他们这样子的样貌啊，包括他们整个实验室是 一整层大楼，然后每个孩子就会看着你，然后就跟你讲你哪来的，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聊天，我就会蹲下来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们就说我从上海来的，然后我才刚来多久怎样怎样，他们就很兴奋的跟你聊天。那每一个老师他在讲解的过程跟上一次的学校不一样，这一次的学校几乎他用的语汇用的角度是针对孩子的，因为我把很多的东西都已经删掉所有的可能性，直接找那些你愿意蹲下来跟孩子对话的那些学校，跟那些学校的氛围，那我就找到了几个这样子哦。那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在看国际学校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思维，其实有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这个状况哦。那有一次我就跟就是我儿子很喜欢的一个校长聊天，那因为他在FB 上看到我知道说我要带小孩去泰国这样子，那他就跟我讲泰国国际学校可以，因为他们特许国际学校在那边开立，然后脱离他们的主要课纲。好，这一点就是这个样子来讲哦，就是呢，例如说呢，台湾除了所谓的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哦，就是所谓的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台湾的私立学校，不管是私立的双语私立的，或者是任何一种，例如说任何一种体学校，除了你是自学团体之外，只要以学校形式的模 模式，他势必被教育局规管，他必须要给教育局管，然后教育局会用教育的我们的课纲的内容或干嘛去评审你的内容，甚至你的教学模式，所以是规管的。这一点我并不觉得它是错的，因为有很多，例如说以德国来讲，德国不允许自学，是因为他们曾经希特勒养出，就是希特勒的状况让整个德国产生非常大的动乱，所以他没有办法允许个人主义或者是所谓的就是某一个群体的集体煽动哦，所以他们会觉得学校跟学习这个状况对他们来讲，他们要管控的会非常基础的我们的国民教育。我老实说，有些妈妈跟有些大人，他们以为是在离开教纲，就是说我不要用国中的，我不要过我，我为什么要被你管，我怎么样？他们产生一种反抗的行为。问题在于他们对教案跟教材的思维内容。你可以跟我讲说，我不要像台湾的小孩一样，然后读书读得很紧闭，读书读得很痛苦，但是你告诉我要让孩子如何开心的有知识，而不是放牛吃草，就认为没有压力就最好。我跟你讲，没有压力是最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能力。如果你看过一个小孩为了找一个积木，因为他知道他爸爸不会给他买，为了找他的积木的零件，我们就会讲说，诶，那不是有积木的零件商买就好了，不可能，我妈妈不可能让我去的。那整个大崩溃，这种无力感、无能感是人生最大的不自由。所以其实对我来讲，知识体系是很重要，如何学知识就要很开心。像我的女儿，我就很明白的在讲一件事情，在我当然很清楚，我让她逼到所有的答案都 A 加加，这些东西我只要把她送到北车那边的补习班干嘛的，她都可以。可是问题她不开心，她不喜欢知识点，她的知识是为了学历而炫耀，那不是我要的。所以我怎么养出一个小孩读书或干嘛都会觉得很开心的一个性格跟人生，这才是一个重点。那不代表说你不要教他写字，不要干嘛。所以整个学校是用台湾的教案去用的，所以基基本本要求的我们台湾的国民在台湾就学的任何一个学校体制，包括自学体制，你都必须要接受检验，说我的小孩有基础的非文盲之能力、非数学盲计算之能力，所以才会有自学团体。后来到最后政府不允许他自学的，为什么？因为他到了三年级一个字都不会认，他到了五年级一个字都不会认，也有因为他们觉得放牛吃草小孩自然就会好了，所以他没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其实你去了解台湾的所谓的政府体制或者政治在看教育这件事情，是跟你自己在讲不一样的。那他是一个国民保护系统，他没有要这个孩子完全的变突发出来，它是一个至至少少这个台湾社会没有文盲，这个社会有一些人他至至少少他圣经也要圣，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哦，所以它才一个概念这样子。那后来我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就台湾有很多人在讲，哎呀，我学三角函数有什么用啊？我学什么什么有什么用啊？我到最后还不是只是会买菜就好？对，可是问题是你的脑袋没有训练到高等的知识思考的角度跟方向。那在泰国它是很少国家是用这样，在台湾只有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啊，或者是法国在台的政府体制兴趣的学校，它才可以脱离台湾的教育局跟课纲去运作。在泰国也是一样，但是它为了吸引全世界的人口跟全世界的人，它让国际学校只要你申请的是国际学校，包括你的签证，包括你的陪读证，包括你的所有的教纲教材，可以不受泰国的基础教纲而走。那泰国的基础教纲有什么呢？泰国的基础教纲也一定要有泰文，然后它有泰国的数学，然后有泰国的就是课程课文化，那 包括他们对文化的宣导，例如说我们台湾的就中国的教材会叫你要孝顺，然后叫你要礼义廉耻，叫你要分享谦虚，什么有的没有的哦。好，他就会有一些文化道德的标准进来。那泰国是另外的一套的文化标准，包括对皇室的敬重，一直到现在，甚至是王后去看到她的老公国王，她依旧要趴在地上亲吻他的脚或者亲吻他的地板，它是一种所谓的这是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权力结构这样。所以其实这是你要不要的。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台湾已经是好不容易民主化到这样的程度了，那我不可能会去做这一块。可泰国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它让所有是国际学校完全脱离这个，所以会有美国的系统的把美国的课程完全放在泰国的国际学校里面，所有的 AP 系统，然后有完全英国的国际学校，英国的本校，例如圣安德鲁斯啊，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哦，就是 Brown School， 然后他们把英国的学校在泰国开了一个分校，所有的教材老师是英国跟泰国互相交换来交换去，交换来交换去。好，那泰国取缔便宜，泰国的东西它相对比去英国还要便宜。那包括有新加坡式的，包括有法国学校式的国际学校，然后包括有各个就是法国的学校私立学校把他们所有的教材移植到泰国，然后有新加坡的学校国际学校把它移植到那边去，这些所谓的国际学校完全脱离泰国的课纲，那完全脱离泰国课纲，那有170到180几所，会越来越多。那为什么？因为你用这种角度再去看的话，你再去看中国为什么这么多的国际学校被封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盖得起来的时候，他们说是国际学校，事实上他们用的是补习执照。威权体制国家是不可能让你拿学生牌，然后去教体制之外的东西。所以后来到最后，他们开始收这些国际学校的时候，这些中国的国际学校全部都跑到泰国去，甚至有所谓的建设公司的团体，然后去跟那边的学校达成了一种交换合约，我在这里造镇，你在这里开学校，然后你的学生你的老师，我就做成了一个 China Time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去把钱拿出来这样子哦。那你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外汇管制非常严重的国家，所以还是用这样子的思维模式哦。所以其实当一个孩子去一个泰国的国际学校博览会，第一个他看到那些孩子的状况，第二个他看到那些孩子的表演，第三个是看着你从第一家走到最后一家，然后这是妈妈，那是 AP 制的，这是 AIB 制，妈妈那个学校住宿怎样怎样，那个学校探讨的是怎样，妈妈这个学校有 CIS证照，那个学校有什么什么的证照，然后妈妈那个学校的老师他 focus 的给你玩具，这个学校，我知道我有一个拿的那个玩具熊熊，我儿子就拿了6只玩具熊熊回来，然后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的妈妈他们用他是第一届的学校，那个是第几届的学校，这个是 focus 在我的小孩我的学生有进去多少个哈佛啊斯坦福的名校，这也是专打英国学校，这里干嘛？在那一整天里面，我让孩子去收集各式各样资料。你知道我女儿最兴奋的是收集到蓝带的厨艺学校，这非常的有趣。然后我儿子还收集到了一个在台湾的公司，他去那边做的一个叫做太空营队，也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付钱，他会把你送到那种太空 NASA 那边去，像一个夏令营或干嘛。那他是全世界的人招生的，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夏令营的营队，非常非常的有趣哦。所以去让他们去看全世界的教育机构，并不是只有你台湾的这个样貌，它还有全世界的样貌。不要以为你今天怎么知乎者也，然后卿卿如我读不起来，你就是个笨蛋。事实上有很多全世界厉害的人根本不读这个，所以这非常的有趣哦。 那非常的值得思考。然后包括我看到的几个学校的面向，很大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要去把学校的角度面向跟起源来源看清楚，再把你自己要的东西看清楚，你要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孩子值不值得你去投资，这才是在学历贬值的这个年代里面，并不一定要花那么多钱去投资孩子只是为了学历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力这件事情。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